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是最后要进迦南以前，那么起头呢？便雅悯当然出埃及，没有错，这是一定的。因为便雅悯第一个是下埃及牧人支派，下埃及便雅悯最小的嘛，啊，当然有出埃及嘛。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我们要问，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这个出埃及，那么到底有多少个家族呢？那么你要去圣经里去找。那么我们现在看看创世纪第46章，创世纪46章21节，便雅悯的儿子是比拉、以杰、雅士别、基拉、乃曼、以西、罗什、母平、户平、雅勒，多少个？你算多少个名字？十个名字。所以是十个家族。不要忘记，后来慢慢都成为一族一族的，然后呢，都下埃及，然后又出埃及，但等到最后呢，就先生五个家族，所以那个五个家族一定是不见的。就是说，他们经过大而可为旷野的，很明显他们是出埃及，但是呢，没有进迦南。那么这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有的人没有进迦南，又倒闭在旷野，现在不是。现在明明很清楚给我们看，给我们看见说，因为你每个家族都有倒闭旷野，都有这个那个的，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五个家族不见了。所以呢，犹太人他们拉比很会读圣经，他们读了以后，他们就知道说，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旷野里面，有些事情，所以在他们的经典里面，就是在他们犹太的经典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经典这是传说，这不是圣经所说。那么意思就是说，在他们里面这个曾经有过弟兄的证，就是他们可以引一些圣经的，但是这个是犹太人的解经，我们不能完全相信，所以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传说。那么传说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他们在整个有一部分的时候，特别是当他们吵着要回去啊什么，中间他们起了争执以后，他们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以后呢，有一部分人就出走了，就离开了旷野，就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那个就解释另外一个家，这是什么呢？这是犹太人他们根据他们的经典，他们传说告诉我们说，现在这些便雅悯人呢不见了。不见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有了内战，然后他们就不见。所以你看见他们出埃及有这么多人，经过旷野以后，从旷野后来他们不知道跑到哪去了。那么这是犹太人的传说。那么结果呢，慢慢慢慢的你就看了，你因为各地各族，你这个当这些人慢慢到别的地方去漂流的，如果真的是离开了这个旷野，那表示他们没有进迦南。除了埃及没有进迦南，但是结果他们居然也会跑到全世界各地，有没有可能呢？那你就看各地有没有这样的记录。所以很有意思，就是说慢慢最近研究的结果，他们才发现什么呢？发现说在巴基斯坦有一班人，他们自己说他们是便雅悯。那么在他们的那个传说里面，就是说因为我们离开旷野的时候，我们就起了争执，所以我们这些人呢就慢慢漂流跑跑跑，我们就到了什么地方，就到了这个巴基斯坦。所以他们就在巴基斯坦里就住下，那么这是一族的人。所以你若研究这一族的来的话，根据口传他们说他们是便雅，而且呢他是没有经过，没有进了埃及，没有意思就是出埃及，但是没有进迦南，迦南长什么样他们都不知道，但他们的的确确是以色列的后裔。那么像这样的故事很多啊，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就是也算是失落的支派，不过不是那个十个支派，这个人还没有进迦南都就已经失落，所以是个失落的支派。所以现在呢就有这么一般的人自己说他们是，所以现在呢很多人就当然这是他，所以当然最后将来这 这个是目前的是这样，是这样口传的。那么然后呢，现在他们肯定的就是说，这一班人有一部分到哪里，有一部分就到了今天的新疆。到了新疆什么地方呢？就是塔里木盆地那一带。所以最早最早呢，这一批人他们就是从哪里呢？从巴基斯坦，然后有一部分就到了塔里木盆地，就是到了今天新疆所在的地方。那么他们住的地方呢，应该就是那一带，今天这个世界第二个大沙漠。但是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这个早期的时候那里并不是全部沙漠，还有河的，还有什么的。所以你记不记得现在有一个很有名叫尼雅遗址，尼雅遗址就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时候有一般的人就住在那里，就根本就曾经住过的。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呢，如果你仔细的去研究那个地方的地名，很多的名字根本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所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说，很可能当这个失落的十个支派，他们慢慢不是往东，已经往东走了，你回头回不去了，因为你看后面一直人追赶你了，然后这个波斯完了以后又是什么，又是希腊什么，都是往东赶，所以他们这回头回不去了，但他们还是想家，他们因为想家的缘故呢，他们觉得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知道地球是圆，这个很奇怪，他们知道地球是圆，所以他们认为说，我只要一直往东走，我只要走到今天的日本，那么应该就回到家，这是他们那个时候的想法。所以那个时候很自然的，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决定到底我们要走哪一条路。那么现在他们研究这些东西的人，研究失落十支派，就把它通通兜在一起了。那么当然，你哪一条路最容易，就看哪一条路有人接近你。所以呢，他们认为说，很可能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便雅悯支派呢，就跑到哪里，就跑到，就先是巴基斯坦，然后呢就移民到那里去。那因为他们已经在那里先住下了，所以很自然的，后来呢，这个失落的支派当然就得到他们的支援，然后从那里慢慢的就经过河西走了。所以然后呢就到了宁夏，也到了西安，然后到了开封，那么我们知道，然后最后甚至于到了广州等等，那么因为你根据一些的记载，你好像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踪迹。所以真正那条线过来的话，那么我们才晓得，哦，原来早期的时候，在他们还没有来以前就是这一班，然后你把这个年代啊什么去兜一兜的时候，然后你再看看今天这个塔里木盆地里面一些的名字，非常有意思的。那么有些名字根本就是希伯来的名字，你几乎可以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一直到现在，原来库尔勒就是那个名字。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多半在哪？多半就在今天的和田那个地方。和田那个地方，那个就是所谓丝路的南段，从那里就过来。然后呢，后来不到河西走廊，不是有一个玉门关吗？玉门关为什么那个玉哪里玉呢？那个玉就是石门的玉。就是和田的玉，和田出玉的嘛。那么从那里呢，然后最后呢从那里过关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呢失落十个支派就这样一路过来。那么然后呢，你在敦煌附近还有黑山石刻上面有一些的雕刻证明说这些人就从那边过来。还有呢他们的诗篇了，还有他们这个作者，还有一些的文字，它明明是希伯来文，但是他是按照什么？按照波斯的字母写的，留下一些文献。所以一路上，那现在确定了，如果这个开封犹太人，因为开封犹太人我们要记得，自从萨斯的时候，政府说是妖族，那么就开始去查他们 DNA。所以现在是确定了，这些人是从哪里移过来的？从波斯移过来。如果波斯移过来，那一定是走这个丝绸之路啊。所以你看见，不管是失落的犹太人也好，或者早期的闪族也好，那么我们知道说都是从那个方向过来，所以我们才知道说，你从就是民数记，就是你光从这个家这个你点数点的时候，那么我们读不出来了，但是那些他们的确犹太拉比读得出来，诶，说他们少了，那么到哪里去呢？有一些传说，后来这个传说通通都起来，所以然后呢，你把这个所有的拼图的那个零零碎碎摆在一起，现在好像那幅图画还是蛮清楚。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提起这一点，因为这个和失落十个支派是有一些的关系。还有，我们就知道，如果真的话，那就表示说，这个以色列人他失落不是全部都进迦南，起码在这里很清楚，有五个家族不见了，五个家族不见了。那么到底怎么回事，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个，如果今天他们根据口传这样的话，他是祖父祖传孙，孙传子，一直传下来，所以我们才知道说，今天的新疆那个地方，因为新疆那边就叫西域嘛。西域我讲过了，这个西域呢和西安的音是很近很近。那么羌族的人，尤其从那边过来，他们埋葬的，他们头一定都是向西的。好，那么这个有一点题外话，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能够对我们有点印象。那么这个印象就是，他们数点百姓，也就按照家族应该有产业的。当然，这些人他们如果到了新疆，如果他们到了这个巴基斯坦，他们当然拿不到这个产业。那么这个产业呢，乃是那个五个家族的人分给他们。所以后来是五个家族就占有了将来他们进迦南以后，他们所给的那些产业。那么这个是数点百姓。那么数点百姓还有一件事是我们不要忘记的，那就是第九节，第二十六章第九节。以利亚的众子是尼姆利、大丹、亚比兰，这大丹、亚比兰就是从会中选召的，与可拉一党同向耶和华争闹的时候，也向摩西、亚伦争闹，地便开了口，吞了他们和亚可拉和可拉的党类一同死亡。那时火烧灭了250个人，他们就做了警戒。最稀奇是一节，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所以你注意到啊，当你读这个名第二次数点的时候，你记得第一，他有20岁以外打仗的，这个你记住了，这个跟第一次数点一样。第二，因为他们要进迦南了，所以现在这些人为什么数点呢？是为着他们承受产业。但是现在有几个是叫我们跌破眼镜的，一个是刚才已经讲过，便雅悯的确是少了一半的人。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呢，就是可拉党后裔的故事，我们都知道的嘛。那一次一个地震，一个地一裂开以后，然后可拉党250个人，他们通通被吞到地里面去了。那么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那么只要他的亲戚，只要跟他们有关系的，那就通通灭。但是很稀奇，我们居然可拉的众子，所以你怎么解释？你没有办法解释。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可拉的后裔，他们成为最会唱诗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凭着真正的情形来说，我的父母得罪神，我的祖先祖得罪神，他们是应当灭亡的。我是可拉的众子，我当然是灭亡，我没有话说。那但是我还活着，为什么？因为神的怜悯是我赐的，所以我一定有一首诗歌可以唱。所以在诗篇里面，可拉后裔的诗就一共有12篇。所以可拉后裔的诗都是用翻成新约的话来讲，就是讲到十字架。那么尤其可拉呢，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光秃的意思。所以现在你看啊，经过神剥夺的手，他们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特别讲到写到诗篇42篇，你想想看，那里讲到什么？那里讲到我的磐石，那里讲到我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那么我们知道那里讲到黑门山，所以那里的场景什么场景？那个场景就是主耶稣不是带着门徒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是那个场景，就在黑门山下有个大的磐石。所以主指着那个磐石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当然这个磐石是这个借，这是借喻了，从这个地方借来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他那个磐石就是指着彼得的承认，也就是基督来说的。所以我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那个地方那个场景就是很明显的，这个黑门山有融雪，要融化的雪要流下来， 但是很奇怪，一到了那个磐石就给堵住了，一定流不过来。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你看见呢，有水啊从洞底下流过来，然后呢，你看见那溪流很清很清，那么这个就变成约旦河的上游。所以你能够想想看，这个路啊，如果往黑门山看的话，它看看上面有黑门黑白白皓雪，水是在黑门山上。但是你越看你越渴，因为你根本离开它有距离啊。那么这里有个大磐石，根本把所有的水都挡住了，所以你只能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像渴慕溪水一样。因为生命在塔里头，生命在山上，生命不能在泥里头啊，生命在泥里头才对啊。所以如果水在山上不能解渴，水在路的里面它就解渴了。那现在问题就是，山上的水怎么跑到塔里面？它一定我们渴慕溪水，那哪里来溪水呢？所以曾经有一度，就是因为山崩地裂，那个地方根本是火山区，所以呢，还有一天因为地震，因为火山，那个磐石就裂了，就裂开了，然后水就从其中就出来了。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可以说神啊，我的心如鹿渴慕溪水，每一个人都这样渴慕，不信主都这样渴慕，但是你从哪里有溪水？生命在他里头，在基督里面，在天上，不在你里头。所以一直等到什么？一直等到磐石裂开，他从那勒旁流出去水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现在我们喝那个水，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现在那个水不是在山上，现在山上的水跑到我里面来了。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是谁最有资格写这个诗的，乃是赫拉后裔。他们经过山崩地裂，他们经过那个永远难忘的那个景象，这个西奈半岛居然有一次来个大的地震，裂出那么大的口，然后赫拉和一党人通融下去。所以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亚当犯罪那一次，那个就是天崩地裂的时候。从此以后，你看见这个地球有了个伤痕，那个伤痕最低地方就是死海。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得罪神。所以凭着我们自己来说，不要忘记哦，凭着我们自己来说，亚当灭亡了，我们本来是可怒之子，我们本来就是地狱的材料嘛。那就感谢主，每次擘饼聚会的时候，我们能说主啊，感谢你，今天我们能在这一口气能够赞美，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可拉的后裔，所以我们一首诗歌要唱。可拉的后裔的诗歌就是神的怜悯是我诗歌。所以现在大家记得，你根据这个，你再好好的把诗篇里面十二篇的可拉后裔的诗你读读看，你就知道说，只有可拉能够把那个感觉，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能描写的非常清楚。所以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可拉的故事。那么可拉的后裔里面，圣经里面有谁是可拉的后裔呢？撒母耳就是可拉的后裔。所以要知道啊，如果那一次可拉众子都死了，就没有撒母耳了。所以感谢主，神老早预备了撒母耳。所以如果神要用撒母耳，那可拉的众子是不能死。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第二次数点的时候给我们看见。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等到我们快进迦南的时候，神又做了一次清点。这一次的清点才知道说有多少人倒闭在旷野，也知道说有多少人能够进到迦南去。所有被数点的都是新人，有新人才可以进迦南。所以当你读到26章最后64节，但被数点的人，数的人中间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数点的以色列人。那你说摩西不是在里面，因为摩西是数点别人，他没有被数点。所以你看见吗？现在只要是摩西，跟一个都没有，只有两个例外嘛，一个是加勒，一个是论的儿子。 所以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论的儿子约书亚外，一个人也没有，都倒闭在旷野。所以现在你清楚了，讲的旧人就是第一次的属灵，讲的新人是第二次的属灵。所以这两个属点你就知道说，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所有的旧人都倒闭在旷野。旧人是胖子，旧人是膨胀的人，旧人是畸形发展的，指着我们的肉体，指着我们的脊各方面来说的。但是感谢主，十字架的工作是把我们带到，就是把我们带回到什么神原来的。现在你看这些人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样。所以如果你看见这两张照片的话，你就看见圣灵的工作。如果一个人要研究到底我现在节食有没有成果，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节食以前拍一张照片，节食以后呢又拍，成功以后拍另外一张。我的儿子，就小儿子，本来个子又高又大，他就是重了一点，他后来很有毅力。那么那个以前的照片我们都留着，现在呢，他现在就是回到原来的比例啊，就是一个正常应该有的比例嘛。他很有耐力，还有两个儿子，每天就推了个车子，就真的运动，然后硬是把他这个捡回原来。那么现在呢，我们怎么知道验收他的成果？很简单，你拿两张照片就可以，一张是原来的照片，一张是现在的照片。那个照片是旧人，现在这照片呢是新人。所以呢，你看这个两次的数点，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经过大而可畏旷野，这个旷野是可怕的，这个可怕的旷野就试验出我们可怕的肉体，而且我们知道说，那个可怕的肉体是应该倒闭在旷野，应该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属耶稣基督的人，他是把肉体和肉体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要进迦南，如果今天我们结识成功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些累赘叫我们不能够进迦南，但是感谢主，现在呢，又一次的数点。所以你比较这两次的数点，这个中间代表什么工作？就是代表圣灵。所以14站，14站，又14站。主耶稣在第十四号那天，正月十四号，从正月开始第十四号那天，为我们定十字架上，14代，14代，14代。主耶稣是什么样的王呢？像大卫一样的王。大卫是怎么做王的？是先卑微，后得荣耀。所以你看，你们十字架是永远，先有十字架，然后才有冠。所以如果14，14是指这个意思的话，那同样14站，14站，14站告诉我们说，今天成长的唯一的路，没有第二条路，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是达到丰收的途径，十字架也是达到冠冕。所以你知道有一个人叫做 William Penn， 彭威廉。这个William Penn， P-E-N-N， 那么他有一天，他是贵格会的人，那么他有一天呢，就跟英国皇帝要一片地，因为贵格会呢受了太多的逼迫。所以呢，他在美国要拿一块的地，那都是森林地。这英文里面的森林叫 Sylvania 的意思就是这个通通是森林 ，woods。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人叫 William Penn， 他姓彭嘛，所以叫 Pennsylvania。那 Pennsylvania 什么？就是美国的一个宾州，是很大的一块。那么这个如果到美国，你都知道。所以呢，这叫，但是在他还没有拿到这块地以前，他为了真理的缘故，结果呢，他们就把他关在伦敦塔，这个 Tower of London。 那 Tower of London 是什么地方呢？是个很有名的监狱，就是说在英国历史里面最有名的那些人很多都关在里面，最有名的监狱。所以你如果到英国伦敦去的话，那么这个也是所谓世界文化遗产。那你去的，你会发现有很多教会历史里面的名人都在伦敦塔里面待过。那么有一个人是谁呢？就是威廉派彭威廉弟兄。那么这位弟兄呢，他就写了一本书，那个书的名字就是 No cross, no crown. 没有十字架。所以如果我们要达到成熟，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路上一开始数点，最后也是数点。现在你知道十字架的工作是叫我们老一代的人过去倒闭在旷野，然后穿上新衣，那这样不知不觉的我们就被带到什么成熟的境界。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成长路的时候，你回过头去看，都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再说点子，你逃不能逃避十字架。有的人逃避十字架就不进迦南，你不进迦南，你如果要成熟的话，你说我从东边过去，我沿着王的大道过去，没有用的，你还是没有。所以蒙福，因为十字架不是要 torture 我们，十字架不是要苦待我们，十字架是优待我们。所以难怪你知道那个这个难怪盖恩夫人怎么说，她我要亲吻那个十字架所带，就是十字架好像杖一样鞭打我的杖，我要亲吻那个杖。我越受管教，我越要抓住那个管教的杖，我要亲吻那个杖。我要对主说，主啊，你做的没有错，感谢主。因为只有一个真正拣选十字架的人就是蒙恩。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不是叫我们枯萎，十字架不是叫我们的生活变成灰色，十字架是吧，丰收。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很清楚，你看见了，经过这个数点可以得产业了，经过这个数点没有多久就要进迦南。所以这实在是个好消息，感谢主。这个就是数点百姓这件事情。然后接下来的那么就是摩西说他要上亚巴林山，那么然后呢神告诉他说，你上亚巴林山去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的地，看了以后你就要归回列祖。所以你看见吗？因着那一次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是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加底斯的故事嘛。那么现在呢，我知道慢慢的，现在我们知道说要这个摩西已经到了他人生的冬天了，你快120岁了嘛。现在呢他很自然的就把那个棒就交给了约书亚。所以下面后面有一段就讲到约书亚怎么样兴起。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呢，约书亚意思就是说，摩西代表律法，律法只能够把我们带到迦南的边界，就约书亚是预表圣灵，就圣灵能带我们进入什么，能带我们进入迦南。所以这个就是当你读到27章的时候，你看见新旧交替。现在你看见旧人怎么样，摩西也要躺在这里，这是一面。那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见结果是圣灵把我们进到迦南。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段的故事。然后接下去你若再看下去，那么就是最后一次征战，那就是说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前最后一战。那这一战是记载在31章，你说是31章。那么然后呢，神就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那么不要，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在告诉摩西说，在你回到列祖，就是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他要打最后一个仗。那这个仗是有困难，不要忘记他的岳父就是米甸人，他在米甸曾经有40年，所以你不能说他对米甸人没有感想，是有感想。他娶的妻子也是米甸人，他们说你看他是埃及人，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啊，摩西在埃及学尽了一切的学问，所以他一举手一投足，人一看就是埃及人。所以你看嘛，只要我们今天在世界，你不管读医学、读科学、读物理也好，你看看好，你讲话，你再是基督徒，你动不动，你看见你不知不觉人看这是埃及，是埃及人。你看这个很有学问的，你看你听他讲两句话，他一定是医生；你再听两句话，他一定是律师。虽然他是基督徒， 摩西虽然他的的确确他一点都没有错，他是以色列人，但是你看见吗？没有办法的。很多美国，很多 ABC 也就是在美国长大的这个中国人。奇怪啊，他这个思想明明是这个是什么呢？他明明是这个是这个完全是是受了美国教育什么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人家看他还是个香蕉，外面是黄的，里面是白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今天呢，摩西呢，他在埃及学经历一切的学问，那结果呢，他不知不觉的，人家已经看不出来他是埃及，看不出来他是希伯来人，他就像世界人一样。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